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实在我们承认，你是一位荣耀的创造者。我们想要认识你，如果靠我们自己的头脑是没有办法的。你借着这本圣经来向我们启示了许多宝贵的真理。你是要把你自己介绍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所以当我们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其实是很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因为我们可以从其中来认识你，我们可以明白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也可以知道你对于我们这些属你的人，或者说在人类的身上，你的心意是如何。主啊，但是我们也实在晓得，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来读你的话实在是没有办法明白。我们好像看一本对我们来说是一本就是真的这本书好像就是一个我们根本看不懂，也不能够了解的一本书。主要所以我们再一次来依靠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在新约保罗的书信当中给我们讲解这些圣灵的真理，虽然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去了解，但是我们真的有一颗心很渴望你的圣灵施恩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加的来建立一个跟你亲密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不论什么人要迷惑我们，我们也不会被迷惑，因为我们清清楚楚站在真理的根基上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把今天这堂课再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呢，提到我们既然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上下文有一个了解，我们才可以很具体的明白这里保罗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要从第一节来读，我们从第一节呢读到第七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在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好，这里保罗他用一个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或者说在希腊罗马的世界，他们很熟悉的一种关系啊。那为什么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要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呢？主要是因为在前面第三章保罗提到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他说直圈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接下来24节他说，律法呢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也就是说这个信心既然来到了，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在三章23节到25节保罗提到律法是我们启蒙的师父， 等到基督来了，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四章一开始，我们看见保罗就举出一个比喻，或者说举出一个类比。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呢，就是在讲这个类比。他说，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可是在孩童的时候是跟奴仆没有分别，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那这个我相信，我不知道我们现代可能比较没有这一种的处境哈。在古代呢，当然儿子是继承父亲的产业，那儿子继承父亲的产业，但是在孩童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小孩子他还年幼的时候呢，他不可能来，就是说来怎么样管理跟运用这个父亲的产业，当然父亲也还在。不过这里他没有提到父亲的角色，他只是提到说这个孩子还在年幼的时候，虽然这些财产都是将来会继承，他会继承这些财产都属于他，他也有主权来使用这些财产，可是呢在他没有成年以前，他就是要接受管家，家里面一定有管家啊。这个管家呢，在他没有成年以前，他是受管家的管辖，是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那从他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就跟奴仆，家里面的奴仆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意思就是说，他既然是继承产业的人，产业全部是他的，他也有这个主权是可以用。不过因为他还年幼，所以呢他必须接受家中的师父跟管家来管理他，要等到他长到一定的年龄，他可以真正自主的来处理这些产业。那既然他在管家跟师父的手下，就跟在家里面奴隶是一样的，因为奴隶呢也是受管的，主要是这个概念。古代的奴隶是不能够按自己的意思做任何的事情，所有的奴隶是主人要他做什么，他就照主人的吩咐去做。因此这个孩童既在管家和师父的管辖之下，他就受到很多的规条和限制。这个师父跟管家呢，就会规定很多的条例和限制要他去遵守，所以他是没有所谓的个人的自由。所以这样子看来，他就跟奴隶是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呢，这里说保罗说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那所谓他父亲预定的时候，也就是说他长大成人了，到了某一个年龄，他父亲认为这时候他可以继承产业，他可以直接来管理父亲要赐给他的这些产业，所以到这时候他就不需要再接受管家的监管，也不需要接受师父的监管。所以这是一个很生活里面日常的一个比喻。但是呢，保罗就把这个类比就应用在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保罗说我们，这个我们到底是指谁呢？因为我们接下来看，他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从这个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我们，第三节的我们呢，是指这些犹太人的信徒。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包括保罗在内，他们为孩童的时候是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所以这里保罗就讲到，他们其实已经是继承产业的人，当然这个产业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们是继承产业的人，但是呢他们还小的时候，就像那个比喻所说的，他们是受制于师父和管家。那这里所谓的师父跟管家呢，保罗用世俗的小学来说明这个师父或者这个管家是谁。那这个师父跟管家就是世俗的小学，等等我们才来解释。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在过去，他们犹太人神给他们应许，也就是说这些应许他们有这个资格要继承神所应许的一切，但是呢他们在继承产业之前 还在孩童的时候啊，等等，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所谓的世俗小学是什么，我们就知道所谓的孩童是指什么的什么时候。所以他们还在孩童的时候，他们就受这个管家，也就是世俗小学的监管，他们跟奴隶是没有两样的。等到时候满足，也就是前面说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父亲所定下他们承受产业的时候来到呢，他们就成为儿子。那这里所谓的儿子，其实他们一直是儿子，不过呢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长大成人的儿子就可以来继承这个产业，就可以来管理，自由的，就有一个自由的身份可以来管理所继承的产业。那所以犹太人所谓的孩童时期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指在这个旧约的时代，也就是这个律法的时代。这个旧约的时代，这个律法的时代，犹太人是处于所谓孩童的时期。因此在这个孩童的时期，他们是受管家的监管，他们是像奴仆一样的。等到成年的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等到神定的时候，等到父亲定的时候满足呢，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就是等到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也就是父亲所定的时间到了，那么这些犹太人他们就从管家的手下得自由，也就从律法之下就得自由，他们就成为成年的儿子。那他们就可以享受，就是说儿子继承产业的这样的一个特权。那既然这个儿童的时期是律法的时代，或者说旧约的时代，所以这里所谓世俗的小学所指的呢，也就是所谓律法。因为当然哈，如果我们直接看希腊文的时候，这个世俗的小学，这个小学这个字哈，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我们中文翻译成小学哈，也可以说翻的还算很不错。为什么呢？这很多不同的解释里面，最可能的一个解释就是指律法是一个初步的原理，或者说是一个基本的原理。所以小学意思指是 elementary。你如果读英文就比较清楚，我们这个中文的小学，我不知道我们会想什么。小学好像说学问有所谓比较尊贵的，然后小学是比较低贱的。那其实这个小学 我不知道，可能有些英文圣经 版本就是 elementary 意思就是说像你现在读书小学是初级的，所以它是说明这个律法呢是初级的，也就是说在神的启示当中，在神的启示当中，律法是神给人初步的启示。我们读旧约，我们就知道神把以色列人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他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所以神就把律法赐给他们，向他们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以及神对他百姓的要求。所以这个律法是神初步的，是神启示的初步，也就是在神的启示的最初起初。那这个律法呢，我们如果从前面第三章保罗论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在第三章的十八节前面第十三章的第十五节开始哈，一直到十八节，保罗是说明神是先把应许赐给以色列人，也就是神向亚伯拉罕应许要赐给他和他的子孙的福气。而律法是什么时候赐下来的？我们看十七节，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将应许归于虚空。所以律法呢是在应许之后才赐下的。而为什么要赐律法呢？19节，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这个蒙应许的子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所以这个律法不但是在应许之后才赐下，而且赐律法的目的 是为过犯添上，也就是说是要显明罪。因为没有律法的时候，罗马书保罗说哈，没有律法说什么是贪心，我就不知什么是贪心。也就是说神把他的 标准显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律法赐下目的是要显明罪，但是律法呢是暂时性的，因为他说只等到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所以就表明律法的功能是暂时性的，不是永久性的。然而在那位蒙应许的另外这个律法呢也可以说是赐予应许，因为他说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当然这个天使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认为摩西是从天使领受这个诫命，那中保当然就是指的摩西了。所以呢这个律法是赐予应许，因为应许是神直接赐给亚伯拉罕，但是呢这个律法却是借着这个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设立的。好，那么前面我们上次讲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律法是 要靠行律法是受咒诅的。所以在21节他说律法呢是不是跟神的应许反对呢？绝对不会，因为律法也是神所赐的。但是律法有一样弱点，律法的弱点就是如果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我想在查罗马书的人就比较清楚，律法虽然是良善的，可是律法没有能力让我们可以去遵行，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里面的罪性让我们没有能力去遵守。相反的，律法反而会激起让我们的罪性，激发我们的罪性啊，不是律法本身主动的，乃是我们的罪就趁着这个机会啊，就使用律法做一个踏脚板，然后就使我们的这个贪欲或者我们里面各种的邪恶的欲望被激起来，所以反而因此呢使我们犯罪。所以他说律法如果是能够叫人得生，那么律法我们的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那换句话说，律法是有限的，律法神赐律法的目的是要显明人的罪，而且呢这个律法神赐给以色列人也是一个暂时性的，是要等到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而律法本身不能够赐人生命，也不能够使人称义。那律法显明人的罪，一直到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所以在23节就提到犹太人就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一直圈到那将来的信，这里我们翻成真道，原来是 faith， 将来的信显明出来其实就是指的耶稣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等到他显明的时候，神的儿子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就犹太人就不再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了。所以他说律法是训蒙的师父，要引他们到基督那里，使他们可以因着信基督而得称为义。所以这是所谓的在他们做孩童的时候他们就受这个小学的监管。但是保罗呢论到这个律法对他们的监管，他加了一个形容词，用世俗，世俗原文就是 worldly， 就是世界的。他描述律法是世界的，主要是把律法跟现在这个新的世代属灵的来相对。所以我们当然知道律法是神所赐的，是良善的，是圣洁的，但是呢律法本身不能够赐生命，也不能够叫我们称义。我们刚刚说反而罪会利用律法来使我们犯罪，所以呢他就把律法归诸于是世俗的，也就是说是属于旧的世代的，是属于肉体的。现在神的救赎在整个历史当中不断的向前移动，已经进入基督，就是说这个蒙应许的子孙已经来了，已经进入这个新的世代，弥赛亚的世代。所以呢保罗说过去他们是受管于律法之下， 可是呢，现在时候满足了，这个时候是神所定的时候，神他的旨意早已经定下，基督在什么时候要来到。所以当神所定的时间到了，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那这里用差派的这个概念，在约翰福音耶稣不断的说差他来的父，所以神是差派子的。那换句话说，神给子一个使命，要子来完成这个使命。那这个使命当然我们现在很清楚，就是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也就是完成救赎。那神差他的儿子，这里很清楚指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我想我们不需要再多解释神的儿子所含有的意义，就是强调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他是神，可是他跟父之间又是有分别的。我最近灵修在读约翰福音，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我们过去两年半哈，礼拜三礼拜四我们查约翰福音，我知道真的是这一卷书，约翰福音这卷书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一卷书耶稣自己来说明他跟父的关系是如何。那么所以我这次灵修我在读的时候，我实在是看见真的耶稣来是把神完全启示了。因为在旧约以色列人只知道神是独一的，但是耶稣来当他说明他是神的儿子，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当他说明这样的事情，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的时候，犹太人的了解是正确的，耶稣在宣称他就是神。但是在整个约翰福音你就会看见耶稣一直强调，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从父那里所听见的我就怎么说，我从他那里所看见的我就怎么做。然后他一直说，你们不信我，你们也应该因为我所做的事信我，因为我所做的事情就是父的事情啊，等等。你会看约翰福音一直重复，可是我读的时候我真的是在赞美和敬拜神。因为真的借着耶稣我们才明白了，原来还是一个奥秘哈，我不是说我通了哈，还是一个奥秘。原来神有父子圣灵三位，而这三位是有分别的，但是又合一到一个地步，他们绝对不会说父的旨意只有反对的意见，圣灵有反对的意见，合一到一个地步，耶稣就是神，圣灵也是神，父也是神。那 我就是很难描述哈，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这次在这今年的灵修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真的是在敬拜神，因为我真是看见耶稣来确实把神启示，而且是完全的启示出来，让我们真是明白了。原来耶稣不是另外一位神，所以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因为神是独一的，他不是另外一位，可是他却跟父是有分别的。然而他与父却是完全合一的，他绝对不凭自己做什么，所以他什么都是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父的荣耀。然后他从父所听见的他就说，他从父所看见的他就说，你就会看见说这种的合一，所以他就是神。 OK， 但是他又是有别的一位。当然后来到了十四章他还提到圣灵，我就觉得真是很敬畏，就是说神他怎么样从旧约到新约，到了耶稣来神的儿子，他把关于神这三一神的真理就最完全具体充分的就向我们人类整个启示出来。虽然在旧约神已经向犹太人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只有当这位神的儿子来，他把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啊，就是充分的，特别约翰福音说的这么具体的把三位一体啊，所谓的三位一体或者说三而一这样子的神的啊本质向我们启示。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从理性上完全通，就是逻辑上我们都知道， 事实上我相信根本是超越理性跟逻辑。这位神既然是创造者，绝对是超越我们的理性跟逻辑。这是为什么我真的是觉得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我真的是降服，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被造的人类，我也不会想要超过神给我的启示去认识他。有些东西我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会承认我的有限，我就停了，因为我是受造的人。这位神绝对是超过我们的理性跟逻辑，所以我当然要竭力认识他，可是我也知道到某一个程度我就必须停止，我就停止我的逻辑，停止我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就要降服，我就要降服，我就要敬拜。好，所以神就差他的儿子。有时候想哈，你反过来想，因为我带幼师哈，他们我叫他们默想，他们有一个人就每次都写很多问题，所以其中他就问我，神差他的儿子来，那我已经跟他们说了，神的儿子就是神，啊，神自己来，他就开始那个逻辑在那边搅不清楚了，他就写了一堆问题在那里哈。那么当然啊，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真的回答他，因为你真的是要用逻辑跟理性来解开，我们是解不开的。但是三一神至少我们可以有某种的了解，至于三一神的合一怎么来完成整个救赎的工作，三一神的合一怎么来完成整个启示启示的工作和当然创造的工作，我想我们就无法更深入的去知道三一神之间是怎么样的来成就这个创造启示跟救赎。但是至少在这里保罗就很清楚强调一件事情，神差遣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三一神有父有子，而父差遣子来完成这个救赎。那么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是犹太人的一种表达方式，表达人类的出生。所以说表达神的儿子是用一般人类的样式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呢是生在律法之下。那所以为女子所生强调耶稣是真正的人，是真实的人，他有完全的人性，他能够真正来代表我们，他能够来担当 来替代我们去担当我们该受的罪的刑罚。但是他不但是真正的人，他生在律法之下，就强调耶稣是身为犹太人，他身为犹太人，他是也跟其他犹太人一样是接受律法的约束，在律法之下长大，他遵守律法的规定，他履行律法的要求，最后他为我们人类受律法的咒诅而死。所以如果你读路加福音，耶稣出生第八天，他的父母就按着律法的规定带他到圣殿，把头生的儿子献上，然后他的父母也按着律法的规定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也献上这个洁净的这个献祭，就是说得洁净需要的献祭等等之类。所以耶稣他身为犹太人受这个律法的约束，他也是在这个律法的管辖之下长大，他遵守所有律法的要求，但是呢最后律法是定罪的，是死人之罪。为什么？因为人类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神的标准，那么凡是不能够遵守律法的就要受咒诅，所以最后耶稣为我们接受律法的咒诅而死。接下来保罗就说，那神差他的儿子成为真正的人，而且生在律法之下，目的是什么呢？第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但是同时第五节也说，叫我们可以接受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有两个动词，一个动词是救赎，一个动词是接受。这两个动词呢就描述我们所领受的救恩的两方面。一方面是神做的，神差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一方面是我们的人的责任， 我们要领受，我们要接受这个儿子的名分。那这就强调我们人类的回应，神的恩典差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但是我们人要有人的责任，我们要做出我们的回应，我们要接受，使我们接受这个儿子的名分。好，那。 把犹太人从律法之下赎出来，这个买赎的概念，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是很普，就是说对他们来说是很熟悉的一个概念。因为如果一个奴隶要得自由，就要付一笔赎价，然后他就可以从主人的手下得自由，或者是一个俘虏，他要得自由也是要付一笔赎价。 所以这里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表示说，神借着他的儿子付出这笔赎价，就使得犹太人可以脱离律法的管辖，就可以从律法之下得自由，也脱离律法的咒诅。那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接受，也就是说，神完成的工作。 我们要能够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也就是说，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而我们要能够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接受，也就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相信接待耶稣基督。当然，从一到五节我们这样看起来，保罗都是用我们，而且提到律法，耶稣生在律法之下，似乎。 整个讲论是针对犹太人，然而我们看到第六节，保罗就转了他的这个，从我们转为你们，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虽然前面他是用犹太人的身份，他怎么样，耶稣怎么样，神怎么样来用。 借着律法作为一个师父管辖他们，然后到了神定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来把他们从律法之下救赎出来。他们做出一个回应，接受悔改接待耶稣，相信耶稣，所以呢，他们得到这个儿子名分。但是其实接下来马上他说：“你们既为儿子”，就是说加拉太信徒。所以这个基督带来的自由跟释放，不仅是。 使犹太人得自由跟释放，也是使犹太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也可以单单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自由的释放。耶稣来在腓立比书，保罗说他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就是本来犹太人是神的儿子，是神跟他们立约，享受神一切的应许。犹太人本来外邦人是无份的，但是耶稣来。 他完成的救赎是拯救所有的人，所以就把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这个区别拆毁了。所以外邦人也可以单单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成为儿子。所以第六节，保罗就转向加拉太信徒说：“你们既然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原文是做我们的心。 就进入我们的心，所以你看保罗换来换去哈，你们既然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啊。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又是差遣这个动词，而且跟第四节的差遣是同一个动词，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神差遣儿子，神的儿子，神也差遣神儿子的灵圣灵，那这是符合约翰福音，耶稣是父所差来的，然后耶稣说我要要求父。 父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那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哈，三一神是完全的合一。然而我们也可以看见，从所有新约的福音书和书信的启示，父是那位差派或者主动行事的。 所以以弗所书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是强调神在父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的拣选。那在这里，或约翰福音强调是神差他的儿子，那同时也是神差他儿子的灵。所以哈。 三一神、父子、圣灵都是神，是平等的。然而他们在角色上是有不同的角色，这个角色呢，我们不要把它混淆，因为我们今天的人对于阶级的概念太强了，所以好像差派的人是高一等，受差派的人是比较低的。其实在三一神之间，这是不同的角色。那么所以父呢是发命令的，基本上父是发命令的，是差派的。那子跟圣灵都是受差派的，但是我们绝对知道耶稣他强调父所做的他也照样做，不仅是他是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而且约翰福音第五章他强调所有父所做的事情他也照样做，所以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次等的。好，那么神就差他儿子的灵，当然就是圣灵，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也就是说进入凡事因为相信耶稣而得着儿子名分的人的心。那换句话说，就是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既然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神就把他儿子的灵，所以这里他不是用圣灵，特别强调是神儿子的灵，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现在得成为神的儿子呢，在这个第五节所谓的神的儿子，其实原文是收养的儿子 adopt， 是收养的儿子。所以我们既成为收养的儿子，神就把他儿子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因着神的儿子，我们得成为收养的儿子，所以神儿子的灵也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所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神的灵，也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他说神儿子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呼叫阿爸父，这是谁在呼叫呢？我们从原文的这个文法来看，这里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代替我们向神发出这样的呼叫。这跟罗马书不一样，罗马书第八章呢14节15节那里是讲到我们的心呼叫神为阿爸父，圣灵使我们可以呼叫神为阿爸父，这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代替我们来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呼喊神为阿爸父。所以这还是有一个区别在。那么阿爸当然是亚兰文，耶稣称神是阿爸，这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就等于我们今天的小小孩叫爸爸 daddy daddy 啊，但是又跟 daddy 不是完全一样，这虽然是一个亲密的称呼，还是一个尊重的一个称呼。然后再加上父，这个父是希腊文的父，所以阿爸父呢就是来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且呢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成为神收养的儿子。所以最后保罗就做出结论说，你们就不再是奴仆，是儿子了。当然这个不再是奴仆，就是说第一节说了，为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是在管家的手下啊。那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奴仆，不在管家的手下，不在律法的之下，我们现在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就可以靠着神成为继承产业的人，成为后嗣。好，那这个第七节我们就不多解释，我们最主要的是了解了第六节，所有因着信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够得到收养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神就差他儿子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啊。这里这个真理我们前面已经从很多的经文看到，保罗已经很清楚地强调这件事情。我们上次讲到罗马书的时候，保罗也说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怎么样，就不属基督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都可以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会替代我们来向神发出这个呼喊，呼喊神是我们的父，阿爸父。好，那我们就看下面一段，就是第四章的 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有一点点困难哈，但是我们还是尽我们的力来明白。其实我们只是要讲二十九节按着圣灵生的，但是我们又不能没有上下文，所以我们来读一下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来，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她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好，其实保罗他在这里用旧约的两个人物夏甲跟撒拉来比喻两个约，旧约跟新约。他的目的还是要来说明这个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在加拉太教会当中散布这种如果靠耶稣基督因信得称义是还不够的，还要加上委身律法受割礼守这些食物的洁净的礼仪，才能够达到那个丰满，才能够享受神要给他百姓的那个丰满。所以就是你就记住这些 假教师就是说基督加上，在这里就是加上受割礼委身摩西律法。那我们现代的应用呢，你就注意哈，基督加上，如果有些人传说只是单单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外还要加上，那你就知道是有问题了。基督完成的救赎就使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得到了啊，就是说解决我们人类一切的需要都得到解决，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有一切。所以我们就是单单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不要加上。有时候我们自己也难免会落入这样的错误，不过我们只是可能在一些小事上有这样的一种错误，可是当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教义，所以像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把它变成是一个教义来要求，那这个时候就成为一个所谓的异端了，就成为一个错误的一个教导。当然我想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等等会讲哈，我们某种的受律法主义的限制，所以成为基督徒不可摸不可抽烟不可喝酒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可，我们有时候还是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必须的，好像我们如果没有遵守我们就好像说就说我们就不对了哈。那所以我们就从经文来讲，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这个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过律法吗？他们愿意在律法以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完全在律法之下，这些假教师正在引诱他们，他们也开始愿意听假教师的话，可是还没有真正完全跟从假教师，所以保罗才要写这封信。如果已经完全跟从假教师就没用了，来不及了，已经走歪了。所以你们愿意在律法之下，意思就是说这些假教师已经开始 针对律法的要求，要他们谨守这个，要他们谨守那个，要他们做这个，要他们做那个，特别也要守律法很多的节期，这个日子、月份等等之类的。所以呢，保罗说，你们愿意听从这些假教师开始这样子去遵循律法，难道你们没有听过律法吗？当然这里的律法所指的就是旧约的圣经，那但是特别我相信是指摩西五经，因为他引用的经文呢是创世纪，就是他引用的旧约的律法上的话呢是关于创世纪。那他说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所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我想我们应该对创世纪这一段的记载都很熟悉，亚伯拉罕的妻子叫做莎拉，原来是叫莎莱。那亚伯拉罕神吩咐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到迦南地，然后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成为大国，要把迦南地赏赐给他，而且呢要使他和他的后裔要使万国因着他得福。好，那亚伯拉罕进迦南地，如果你读创世纪十二章，你如果算那个年龄，当时他是大概是75岁，到了创世纪十六章那时候呢他是85岁，也就是说差不多10年之后，他发现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莎拉本来就不生育的，所以在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时候，就是他们结婚以后，莎莱是不生育的，但是进了迦南地，神给他这个应许，而且这个应许是要由他的后裔来继承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当然期待这个神会赐给他一个后裔，但是到了创世纪十六章，神还是没有赐给莎莱这个，就是说使他怀孕，所以莎莱就叫他的使女夏甲跟他的丈夫亚伯拉罕同房，所以夏甲就跟亚伯拉罕同房，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以实玛利。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故事。所以这两个儿子，一个就是以实玛利，一个就是以撒。那么以实玛利是使女所生的，是夏甲所生的；以撒是自主之妇人所生的。自主的妇人意思就是说，这个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原，就是说是一个是他的原配，是他的正式的妻子。好，那这两个孩子出生的方式呢是不同的。他说那个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所生的，那个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什么叫做按着血气呢？这个按着血气就是这个犹太人表达说，就是按照平常的方式出生，以人类自然的法则出生，也就是说就是夫妻结合，然后就是就怀孕然后生子。所以夏甲生以实玛利就是照这个人类这个养育儿女的自然的法则来生的。那但是呢这个自主的妇人就莎拉生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十八章，神的使者去告诉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莎拉要生一个孩子。亚伯拉罕也不相信他的妻子亚伯拉罕的妻子莎拉就在帐篷里面就笑，偷笑。他说呢，我主的年龄已经老了，亚伯拉罕那时候90岁了。然后对不起，快100岁了哈，99岁。然后他说他的生育，他的月经已经断了，也就是说莎拉是已经经期已经早就断了，他是90岁哈。所以呢以撒能够出生乃是凭着神的应许，不是靠人类这种自然出生的法则，是凭着神的应许，是完全依靠神。所以可以说是神所行的一个神迹，神行了一个神迹，让两个如同已死的人能够怀孕生子啊，如同已死就是说根本是没有生育能力了，但是能够怀孕生子。好，然后保罗就说了，这都是比方哈，这都是比方的意思。这个比方，我们和合本翻比方，原文就是说 都是用寓意来解释。这个寓不是比喻的那个口字边寓，是那个公寓的寓，寓言的寓，寓言寓意。他说都是用寓意来解释。那么这个寓意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叫做灵，我们今天所谓的灵异解经。什么叫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就是经文本身的字面，看出字面下面含着什么意思，这叫灵异解经。所以灵异解经，最近牧师还在说，他在有一天去一个人家，看到那个人在看那个好消息电台，那就有一位叫做陈希珍，他是最喜欢讲数字的。那天刚才在讲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捕到153条鱼，牧师说哦，他一听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解释。他说153啊就是一，然后一二，然后一二三，一二三四，就这样子落像金字塔一样可以落到17。你这样落下来，落到一一直到17的时候呢，这些数字加起来就是153。然后他就说那为什么是17呢？他就解释了17，不晓得怎么说是10+7，然后就讲了一堆。这种就叫灵异解经，懂吗？它就是那个字面，圣经所提出的具体的事件，它发掘从这个事件之下发掘另外一层意义出来，这种就叫灵异解经。那所以用灵异解经呢，真的是要有独到的功夫活门才可以解得到，而且是只有你能这个人解，我们不是人人都可以解出来的。那保罗说的这里他是用比方，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最可能不是这样的意思。保罗不是用这种所谓的灵异解经，保罗最可能这里所谓的寓意呢，所指的是用寓表。寓表，那什么是寓表呢？就是在整个救恩历史的这个体制之下，或者说这个救恩历史的过程当中，过去曾经发生在旧约圣经里面所发生所有的一些人物事件，或者是一些法规，被看为是现在的人物事件或法规的典型，就叫做预表。是一个看为是现在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 pattern， 或者说是一个成为一个 pattern。 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人物或者一些法规，在圣经的当中，不是指圣经以外，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人物事件或者法规，成为现在，当然也是圣经里面，成为现在或者这个圣经所讲论的一些人和事件跟法规的一个 pattern， 一个典型。我们通常就是说叫做预表。预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子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就可以明白。譬如说摩西曾经在神的全家尽忠，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也是在神的全家尽忠，所以这个摩西就预表耶稣。这是摩西是旧约原记载的一个人物，以及他怎么样来在神的家去忠心的来成为神的代表来服侍神。那今天就成为现在耶稣也是照样在神的家是忠心的来按着神成为神的代表，来按着神的心意来完成神差他来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来服侍神。所以这种我们就叫预表。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二章耶稣下埃及，然后因为那时候希律王要杀所有2岁以下的婴孩，天使就在夜间向这个约瑟他的父亲耶稣的这个养父启示，说要他带着玛利亚跟孩子到埃及，然后等到希律王死了，再从埃及天使向他们显现，要他们从埃及再回到这个迦南地巴勒斯坦。那圣经就说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神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这句话其实是何西阿先知书11章1节。而且这句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是描述神从埃及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所以 所以当马太福音的作者说耶稣的父亲带他下埃及，然后要逃避法律希律王杀害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然后又从埃及再回到巴勒斯坦，说这是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把我的儿子从埃及召出来，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困惑了。明明约那个何西阿是说我的儿子是指以色列人，怎么现在可以说这是先知的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呢？所以其实以色列的历史就成为一个预表，成为一个预表，成为一个典型，成为一个 pattern， 成为耶稣现在。所以为什么耶稣也下埃及，然后耶稣也从埃及上来，但是当然耶稣下埃及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是因为希律王要杀害所有两岁。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这里保罗是用预表这个原则，着重在预表这个原则。好，那么所以呢，旧约呢，这两个妇人他说就可以代表两个约，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这是夏甲。另外一个约呢然后他说夏甲这个两个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这个西乃山就是当初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在旷野的那个西乃山，所以就是亚拉伯的西乃山。所以夏甲本来就是奴，因为他本来就是撒拉的这个那个使女，就是奴仆，然后他所生的儿子也是为奴，然后跟西乃山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然后跟现在的耶路撒冷，他说与现在的耶路撒冷都是同类的，因为耶路撒冷跟他的儿女都是为奴，也就是说耶稣那个时代这些犹太人，耶路撒冷 和其中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在律法之下，所以都是为奴的。我们刚刚前面讲在律法的监管之下，就跟奴仆没有什么分别，所以都是为奴的。但是呢，现在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它是我们的母。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撒拉所代表的，因为这个两个妇人代表两个约，那撒拉就是自主的妇人，所以那在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自主的。那什么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呢？这个我们看到启示录也有讲到，将来有新天新地，然后有新耶路撒冷。但是这个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是心腹，你如果好好读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是指教会，是羔羊的心腹。那这里在上的耶路撒冷其实比较是类似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也讲到说在西乃山的时候，犹太人到西乃山是很惧怕，但是呢，现在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有神的圣徒聚集在那里，还有神的儿子等等之类那所以在上的耶路撒冷这个概念所指的是指神在救赎的历史当中完成神的救赎，那时候神的君王统治要完成的实现。所以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这个神这位大君王的京城也就是神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这位大君王的京城。那所以这所谓在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指神完成救赎的时候，神的国度完全实现 的那个领域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那个领域，也就是神可以真正不受反对的来执行他君王的治理。那当然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现在已经存在了，因为耶稣完成救赎，我们所有悔改相信耶稣接待他的人，我们就得以已经是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我们已经得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已经是存在了，所有的基督徒呢都是属于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的。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正如撒拉是自主的妇人一样所以这个自由跟为奴就形成一个对比。然后他说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都已经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是集中都已经是在其中了，都已经是在这个上面的耶路撒冷 都已经在其中。好，那接下来他就引用这个旧约的这个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的54章。以赛亚54章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原来以赛亚书54章这段经文是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当他们怀孕当他们被掳之后，耶路撒冷就成为不怀孕不生养的母亲。因为所有的神的百姓已经被掳了，所以呢没有儿女了，耶路撒冷就成为不怀孕不生养的。但是呢神应许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耶路撒冷，神将来要使他充满了神的百姓在其中。所以他说你要欢乐，你没有经过产难你要高声呼喊，你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意思在原来那个以赛亚先知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应许神要再一次拯救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这个巴勒斯坦。但是这个应许具有末世的意义，就指向将来神要完成的那个最后的拯救，借着他的儿子要使一切在最终为奴的人被拯救出来，他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所以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有很多的儿女，他没有经过产难。但是这里呢他也跟撒拉连在一起，因为撒拉本来就是不能生育的，所以呢这是为什么他引用这段经文，所以来证明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于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呢28节他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正如撒拉生以撒也是凭着应许，如同以撒一样。那但是最关键就是29节，当时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这个按着血气生我们已经说是以实玛利，也就是说他出生的方式是按着人类自然的出生的方式。那么以撒的出生是凭着应许，但是现在他说当时那凭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这个为什么以撒的出生变成是按圣灵生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亚伯拉罕跟撒拉如同已死的人是不能生育了，但是是神应许要从撒拉本身所生的才是继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才使得撒拉能够怀孕生子，使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能够得以成就。所以这个以撒是按圣灵生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当时呢凭血气生的就逼迫这个按圣灵生的。在创世纪我们没有看见任何明文的记载说以实玛利怎么样来逼迫以撒，所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亚伯拉罕为以撒这个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他摆设宴席的时候，这个以实玛利戏笑这个以撒啊，那可能这个是一个逼迫。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历世历代阿拉伯人跟犹太人之间，在圣经上讲到以实玛利的后代跟这个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哈，那可能是用那个来看是凭血气生的逼迫按圣灵生的。那不论如何，总而言之保罗的重点是说明在这个过去凭血气的逼迫了按着圣灵生的，也就是以实玛利逼迫了以撒，他说现在也是如此。那现在凭血气生的是谁呢？就是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坚持加拉太的信徒不但信耶稣，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特别是割礼跟洁净的礼仪。所以他说这样子就是叫做凭血气生，而他们逼迫按着圣灵生的，那么加拉太的信徒是按着圣灵生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就圣灵就使他们能够得着神所赐的生命。换句话说，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得生命，这是借着圣灵所赐的。神的灵就使相信耶稣基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得着神所赐的生命。所以这些按着血气生的就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逼迫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是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相信了耶稣。第三章保罗，我们上次查，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信福音呢？他们就因着信相信耶稣基督，就领受了圣灵，圣灵就赐给他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他们是按着圣灵生的。所以最后保罗就说，经上怎么说呢？把使女跟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跟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是后来撒拉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啊。那么神告诉亚伯拉罕，叫他听从撒拉的话，所以保罗就引用经上的话说，那时候是要把使女跟他的儿子赶出去，所以现在也是如此。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些假教师怎么样赶出去啊，因为这些假教师现在所传的就是凭血气，那他们是凭圣灵的，所以这些凭血气的跟凭圣灵的是不可以一同来承受产业。所以保罗最后结论说，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也就是说加拉太信徒啊，我们都是单单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得自由，就得从圣灵领受了圣灵，并且得生命。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我们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子。好，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些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提到圣灵的这些经文，我们就把它里面的属灵原则最后归纳成两点。第一点，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成为神的儿子，神就差圣灵进入他的心，并且呢，圣灵在他心中代替他而向神发出呼叫，呼叫神为阿爸父。也就是说，我们跟神就有一个很亲密的、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可以来用这些真理哈，来查看我们自己，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有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哈，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也真的是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带我们代替我们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那当然罗马书是说我们自己的心也会向神发出这样的呼喊。然后第二个属灵原则，以撒的出生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是凭应许而出生的，神借着他的灵使神的应许得以实现，得以成就。而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也是因着耶稣完成的救赎，借着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了圣灵，那么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得享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我们也是从圣灵来得生命。以撒的出生，也就是说他这个肉身的生命，他之所以出生，完全是神的圣灵做工，使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从以撒本身要从撒拉本身所生的才要继承他的产业。所以呢，圣灵就使撒拉能够怀孕生子，那这是以撒的出生是圣灵的工作。那所以我想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很清楚，圣灵是赐生命的，圣灵是赐生命的啊，圣灵是从神创造的工作一直到如今，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它是赐生命的灵啊，就是说圣灵的工作是把生命赐给人。好，那我们下礼拜呢就要继续看第五章，第五章讲到很重要的圣灵的工作，或者说基督徒的生活。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有一些真理我们好像在重复的在述说，有时候我们的骄傲让我们觉得我们不想听了，因为这些真理一直在重复，我们早都知道了。但是天父， 如果我们真的是存着这种骄傲的态度，我想我们就真的是最可怜的。我们自以为知道，可是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人。主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一次读你话语，每一次你的话把一些重要的真理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谦卑的，我们用心的来听你圣经上所说的话，我们也谦卑的来寻求圣灵，再一次来开我们的心。在我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我发现真的是需要重复。有一些真理，过去我虽然好像是明白，可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重复之后，我发现我才真正明白了。那个真正的明白，实在是跟过去的明白不同的，因为这个真正的明白让我真的是开始活在这种真理的里面，这个真理就不再是头脑的知识了。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圣灵真的是赐生命的圣灵，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经历神你自己的同在，并且圣灵替我们向父发出这么亲密的一个喊叫，说阿爸父，天父，这真的是我们要用你的话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经历你话语所应许的在基督里这些宝贵的恩典吗？我们真的是经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真是能够经历真的是享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吗？这个新的生命是有大能的，是圣洁的，跟我们原有的还不认识神以前我们所过的生命，我们所享有的生命和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天父，我们真的是盼望你的话真的是我们用顺服的心去领受，然后我们就到你面前来向你支取你话语所给我们宝贵的恩典。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